好，我们看第三章第一节哈，各位听我读就可以。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好，施洗约翰哈，我们当然知道这个人是耶稣的开路先锋，他的出生在路加福音第一章就有讲，那么他跟耶稣算是亲戚，因为以利沙伯跟玛利亚是亲戚，那么他也是一个在母腹中就被圣灵充满。然后在小孩子的时候他就住在这个旷野里面哈，他常常不回家，不是去网咖玩了，就是他就住在旷野哈，这是路加福音第一章八十节的。他渐渐长大，心灵强健，住在旷野，用我们话来讲是个野孩子，但是在旷野里面实在是亲近上帝哈。然后也是到了恰当的时候，神就呼召他出来传道，传扬上帝的话语。他传什么呢？第三章第二节讲，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我们要说明一下什么叫天国。天国就是神国，只是呢马太呢，因为比较是犹太人的背景，不太敢直接提神这个字啊，要敬畏，所以就用天代替神。也很多人说我们中国人就是敬神的，我们拜老天就是拜神，这个也对也不对了。我们就我们的一般启示来讲，我们说的天当就是上帝，但就我们对上帝故意不认识他，我们已经堕落了，我们实在是不认识上帝哈。不过天国就是神的国，神的国是什么呢？在今天来讲你可以说就是教会，在将来讲新天新地，就是天国。神国就是神掌权的地方，神管理的地方，神做主的地方。教会是天国，因为教会就是以基督为主的，基督徒个人是天国或神国的一份子，因为每个基督徒个人都是顺服神的权柄的。那么每一个教会，每一个基督的家庭，每一个只要有一个人或者两三个人在一起顺服上帝，那里就是教会，就有神的同在，那里也就是天国。所以你可以说，从亚当夏娃出伊甸园开始，原来亚当夏娃顺从上帝的话，整个宇宙还有伊甸园都是天国。但是当亚当夏娃离弃了上帝以后，上帝仍然在掌管，可是呢，上帝的权柄是从来没有一秒钟，从来没有一个地方不及到的。各位，将来在地狱里面，现在在魔鬼的国度里，神也在掌权，神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掌权，只是天国或神的国是指那里面的人是顺服他的权柄。在地狱里魔鬼是抗拒他的权柄，只是不能抗拒，只是在悖逆中不能不承受上帝的刑罚而已。那么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包括在尼布甲尼撒的身上，或者是任何一个佛教徒无神论的人身上，神的旨意也在那里畅通无阻的执行，只是因为那些人都不顺服，所以他们只是神愤怒的旨意在他们身上执行，神审判的旨意在他们身上执行，而不是神赐恩的旨意在他们身上执行。天国是神恩典的旨意被人接受了顺服了，那就是天国。所以在路加福音里面耶稣说天国就在你们当中哈。在罗马书里保罗说天国不在乎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公义和平和圣灵中的喜乐，是一种顺服上帝信靠上帝的一种状态。我们可以说一人亚伯就在神国里面，旧约新约所有信靠上帝跟随上帝的人都是在天国里的一份子。但是我们刚刚说了，天国或神国主要是在指那个神的权柄畅通无阻，所以你说神国的完全的彰显到今天还没有，因为今天神的旨意在教会里，在我们身上都还不是很畅通无阻的在执行，对不对？我们都还是很多悖逆的情形，很多抗拒的时候，将来在新天新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神的国或天国就会完全的实现，就完全的顺服，没有罪恶了。那因此神国哈，一方面来讲从来没有消失过，从来就在世界的每一个地方，另外一方面神的国是在那顺服他的人身上，从旧约的亚伯开始就是。那么而这个神的国呢，越来越 显出来，在历史上越来越显出来。从亚伯开始是一点点，而且亚伯还被杀掉了，但是慢慢慢慢到挪亚的时候就更多。到挪亚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的罪恶很大，所以方舟可以说算是一个天国了，因为只有方舟里面的人是在顺服的。那么在索多玛和摩拉城里面，只有罗德那个是顺服的，在整个迦南地只有亚伯拉罕所在的地方是神的国。那么大概是到了亚伯拉罕的时候，神的国又有一个突破性的发展。亚伯拉罕之前只有一些个人和个人的家庭，亚伯拉罕之后呢，神特别说亚伯拉罕的后裔要使天下万国蒙福，甚至在创世纪十七章也讲到亚伯拉罕后裔要成为一个国，君王会从你而出。创世纪十七章的话，所以到了亚伯拉罕的时候，神的国或天国呢是比较更进一步的发展。虽然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只是一个部落的领袖而已，而且在迦南地还被欺负的算不得一个国家，到处流浪。希伯来书说他们在地上没有长存的家，也没有一座城，更还说不上是国。可是因为他们是信靠了上帝，所以在亚伯拉罕的时候，神的国在人间就在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身上更有一点发展。到摩西的时候也再是一个神的国的在人间的再进一步。在摩西，神借着摩西带以色列出埃及到西乃山底下的时候，神跟以色列立约做他的子民。有人说那一天就应该是以色列的国庆，因为以色列这个国家虽然还没有领土，虽然也没有什么权利，没有主权哈，国家有土地、人民、主权嘛哈。那个时候神的国还没有领土，也还没有什么主权，可是因为神在当中掌权，算是神的国在以色列这个国度里面也是又进了一步的在地上彰显出来。到大卫的时候就再又有一步突破了，因为到大卫的时候，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一个君王，所以他所带领的以色列人呢，特别在撒母耳记下第六章那里就显出好像这个国度大卫的子孙呢是会永永远远做王的哈。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对不起，永永远远做王的。那么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一章就讲到耶稣基督是什么，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大卫的子孙，甚至连摩西都跳过去了，因为摩西主要还是宗教上的、政治上的，大卫是很重要的一环。那所罗门也算是这个神的国更进一步的彰显，那么因为他有这么大智慧，把这么多荣华富贵带到这个地上，现在就是天国。天国总是越来越接近，那么天国也是总是在，那么天国就是上帝的国，那么以色列就是上帝的国，大卫的国也是上帝的国，但是那都是预表性的啊。上帝的国、天国，在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就好像把一个国度带到人间，这个国度将来要充满了万有，亚伯拉罕的那个家族就是开始的。那么到摩西的时候，这个国度就更成型了，在西乃山底下，上帝跟以色列立约，那就好像以色列开始建国了。那不过比较确实的是，大卫的时候，这个以色列的国度呢，就更有领土、有人民、有主权，这都是从上帝而来的。上帝是这个国的君王，大卫和其他的那个有权的只是一个代理者。这个国度呢，尤其在所罗门的时候是那么的丰富，那么的美丽，那么的充满了智慧，这都是天国的一个预表。那到了这个国家亡国了以后，北国王分裂，亡国亡给亚述和巴比伦以后，看起来上帝的国，注意上帝的国就是从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对摩西时代的实现，大卫的时候更实现，好像就消失了。可是没有消失，因为这个国家虽然亡了，可是上帝仍然在掌管，只要上帝在掌管，那么上帝的国度就仍然在世间有某种程度的呈现。事实上上帝也在掌管巴比伦，也在掌管其他，其实只是其他的是上帝的震怒，上帝的权柄透过这些国家显出他的刑罚，要给万民的祝福还是借着那个蒙拣选的族类，就是以色列。那以色列现在亡了，有上帝的国吗？有， 我们在那个但以理书里面就看到，上帝的国在巴比伦尼布甲尼撒那个意象里面，那个梦里面看到世上的国度在进行的时候，就是那个巨像啊，金头银胸铜腹铁腿，那个代表的亚述、巴比伦、波斯、罗马或者任何一个强权，历史上强权都会被那个非人手所凿出来的小石头所击碎，那个石头会变一个大山，充满了世界。但以理在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很重要的历史哲学，就是世上的国度在进行，上帝的国度也在进行。上帝的国度的进行是这么微不足道的，好像看不到一样，好像面教一样，但是逐渐会发挥，把世界上的国度通通都击败了，基本上是这样子。但以理书里面的重点就在讲到这个国度，这个国度的重点就在讲到那个国度的那个君王，那个君王就是那位像人子一样的，就是耶稣基督。但以理书在以色列已经亡国的时候，却提出上帝的国，上帝在掌权。我们比较熟悉的是尼布甲尼撒的那个梦啊，就是那个巨大的像被那个石头打碎了，那个石头当然是指耶稣基督。那是尼布甲尼撒的梦。其实但以理后来也做了一个梦，跟这个是呼应的。在但以理书的第七章讲到，他但以理又梦到四个巨兽从海里出来，那四个巨兽就相对着是尼布甲尼撒的那个金像的那个像的不同的部分，那个四个巨兽都很恐怖，那就是世界上的国度。可是在这些国度进行的时候，但以理也看到说，有一位像人子的，他在亘古长存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那么所有的国都会来侍奉他。很稀奇，以色列亡国的时候，全世界最强大的巴比伦的时候，巴比伦王自己做了一个梦，但以理也做了一个梦，都在讲到上帝的国其实在进行。好，那么这个国的进行呢，在以赛亚书里面也有讲，虽然没有明确的用这个国度这个字，可是我们在以赛亚书看到第一个就是那个小孩子，必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而这个婴孩的统管之下呢，会让上帝的国显出来。那个显出来呢，在以赛亚书十一章讲到的就是那个这个君王在统治之下，豺狼和羊羔会同居，豹子和山羊羔会同卧，在我的圣山上，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那是讲到那是以赛亚书十一章讲的，到后面也有讲到，这就是什么新天新地，在新天新地里面就跟上帝原来创造的世界一样，充满了美善，没有那些邪恶的东西了。那这个新天新地呢，虽然不是用国来讲的，但其实也就是上帝的国，在以赛亚书里面有讲。那以色列人一直都在盼望大卫国度的复兴，不过大卫国度真正的复兴就是在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把上帝的国带来了。那么这个带来的呢，就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其实重点不在说像大卫一样的君王把哥利亚、把这些非利士人杀掉，然后建立一个庞大的帝国啊，不管像亚历山大或者是成吉思汗所建立的，那都是用武力、用暴力建立的。像资本主义美国是用商业的行为建立的，那都不是，那都是但以理书的世界上的国度。那么上帝的国度呢？对不起，在耶利米书和以西结书也有讲到，就是在幕后所要立的一个新约。那上帝的国度就是在旧约里是属灵的以色列人，那信靠上帝的人，在新约的时候就是教会，就是那个以耶稣为他的君王、以耶稣为他的主的人。那么在这个国度呢，当耶稣来的时候，这国度就来了，你甚至也可以把它了解中就到了。但是耶稣第一次来，这个国度的显现呢，还是以教会的方式，不是那么明确，因为还是有很多的罪恶，包括今天的教会，但是已经跟旧约的以色列一样，都是上帝的子民，都也是信靠上帝的，也都在圣灵中活出上帝的美善， 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么这个地上就是新天新地。那么我们要进到这个国度里面，最重要就是要认识信靠这个国度的君王。那认识信靠上帝进到这个国度里面，这是旧约很喜欢讲的，就是信靠上帝嘛。这也是约翰福音喜欢讲的，约翰福音喜欢用另外一个字来形容我们怎么进到这个天国里，就是重生啊。耶稣跟尼哥底母讲，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那么在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二节讲到说，我们要进去要怎么样，要悔改。那么其实重生悔改也是类似的意思哈。我们进到这个国度悔改，悔改就是一个整个观念的改变，包括我刚刚跟各位讲的服务的观念的改变。那不过我在这里要多提一下这个悔改哈。悔改哈，这个旧约里面哈，讲到悔改啊，那看那个字的时候很稀奇，常常是用在神的身上，那就没有翻悔改，翻成后悔。比如说创世纪第六章六节七节，神后悔造人了。比如说撒母耳记上十五章十一节，神后悔立扫罗做王了。比如说撒母耳记下二十四章十六节，大卫在认罪了以后，上帝就后悔不降灾给耶路撒冷了。那么像耶利米书十八章第十节哈，人改变了，人悔改了，神就改变了，就拿抗了。人如果从信靠上帝变成离弃上帝，上帝就会改变了，原来降福现降灾了。人如果在灾祸中悔改了，那么原来是拜偶像，现在归到上帝这里了，上帝就也改变了，原来降灾了，现在就降福了。那最好的例子就是约拿书三章那里尼尼微城，尼尼微城的人悔改了，上帝就后悔不降所说的灾了。那么上帝的心意的改变也很稀奇，有的时候也是人的祈求造成的哈。出埃及记三十二章，上帝本来要灭掉以色列人，当摩西祈求了以后，上帝就改变了。那阿摩斯书第七章也有讲到说，上帝本来要降灾，但是阿摩斯求，神就不降灾了。所以旧约圣经里常常讲到上帝好像后悔了不降所说的灾。那么其实这是从人的方面来看，上帝在那里没有转动你，上帝从来没有改变过，只是我们人没有看到，没有办法看到上帝永恒的计划。我们人能看到好像上帝有改变，上帝没有改变，上帝只是希望我们多改变。我们在信靠上帝以后，蒙了他的恩典，承认他的主权以后，我们多改变，转向他，不要再那么自私自利，不要再那么以世界上的思维念，要以上帝的思维念。那我们上帝多希望我们来转变啊！这个从人来看，神好像有改变，而且是因为我们改变而改变。其实从神来看，神从来没有改变，而且神希望他永不改变的慈爱权柄能够让我们这些常常远离他的人重新转到他那边啊。那么因此我们就说，在上帝的慈爱和管教之下，我们人需要改变。旧约里面有一卷书专门在讲人的改变，就是何西阿书。以色列人像那个割灭一样，是一个荡妇，她总是不爱自己的丈夫，爱别的男人。那么全书就希望她转变过来，转变回到她所爱的丈夫这里。那么以何西阿书十一章十四章都讲到这里，就希望以色列也离弃他的偶像，转到上帝这边。那么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也常常讲到，希望人悔改，不要再去拜偶像，不要再去行淫乱，不要再有这些因为离弃上帝而有的社会的不公义，而转向上帝，公义的上帝。而列王记下第二十三章约西亚王也要整个的以色列人回到上帝那里，归回上帝的律法。新约里面各位记得路加福音十五章，浪子在所有东西都没有的时候，他就怎么样，他就悔改了，我要回到我父亲那边去。 那使徒行传里常常讲到，一出去传福音就叫人悔改，悔改就是你要离弃你原来的假神罪恶，回到真神这边。保罗不太常用悔改这个字，约翰从来没有用过这个字，约翰喜欢和保罗都喜欢用信靠哈。那希伯来书第六章讲到说，人蒙了天恩的滋味，又离弃上帝，甚至不能悔改了。就是这个，当然我想不是照字面来讲哈，但是我们真的是蒙了上帝的恩典，就不要在恩典中堕落哈。我们能够越来越亲近上帝，我们也知道我们悔改的心是上帝给我们的，在耶利米书31章18-19节啊，讲到神给我们悔改的心。那使徒行传11章18节也讲到说，神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啊。那腓立比书2章12-13节也有类似的话，悔改、懊悔这些字哈，圣经上说，如果是出于上帝的恩典造成的悔改呢，那就是有盼望的悔改，那就是好的悔改，神学上叫做 evangelical 的 repentance， 就是有福的一个悔改。这种悔改呢，就像彼得的悔改，他知道上帝是有恩典的，他知道耶稣有恩典的，虽然他三次不认主，虽然他不认主，他也痛哭，但是他总是会回到耶稣这里。那么我们想尼尼微城的人也是这样子，就是悔改哈，不只是一个懊悔，而是回到那个有盼望的上帝那里，有信心的。相反的呢，那种没有盼望绝望的悔改呢，或者说后悔呢，就像犹大一样，他发现他做错了，但是他不知道，他不认识耶稣有赦免的恩典，他觉得他的罪恶太大，没有希望，就怎么样，上吊死了。各位，我们生活，所以你有极大的懊悔难过，不表示你真的是一个正确的悔改。你的悔改不是说，哎呀，我作弊了，真是糟糕；哎呀，我杀人了，真糟糕；哎呀，我有这个我有这样的我过去有吸毒的历史或者打老婆历史，还真糟糕。我们不只是为过去自己或者别人的错误而难过而绝望，甚至你绝望难过到底几点都可以，但是你一定要转向上帝。我过去所有的错，我为那个懊悔还不够，我要转向上帝，让我有盼望。那犹大就是，我错了，但是我没有盼望，我不知道上帝的慈爱与怜悯。悔改懊悔总是一个对过去的不满，然后转向，那转向要转到上帝。如果你没有转向上帝的话，那你转向其他偶像只是继续的堕落，转向自己也是继续的堕落。这个在哥林多后书7章讲得很清楚，两种不同的为过去的错误的难过，一种是没有盼望的懊悔，一个是有盼望的。我们刚刚说扫罗不，我们刚刚说犹大，另外还有扫罗，还有法老，都是这样子，他们错了，然后他们错的结果没有归向上帝。扫罗只想继续抓住他的那个权位，那最后就死得很惨。那法老也是懊悔，懊悔，他的懊悔不是要归向上帝，他的懊悔只是怕自己的损失。那么犹大也是，他觉得错了，但他不知道归向上帝求上帝赦免，他的懊悔悔改就没有用。我们希望有的悔改是离弃罪，离弃假神，离弃一切自我中心的态度，像帖撒罗尼迦前书1章9节讲的。我们悔改是知道归向上帝，也很谦卑的知道这个是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总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这里包括一个态度，这是一生的哦，包括一个态度，就是我们越来越悔改，也就是越来越不要去要人家来服侍我们，而我们愿意去服侍人，越来越愿意做卑贱的工作，越来越愿意真正的谦卑的承认自己什么都没有，上帝有一切的丰富。这是一个悔改的态度，正面的讲就是一个信靠的态度，是我们一生都应该有的。好，马太福音3章3节哈，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好，这个 以赛亚书说哈，在旷野有人声喊着，旷野的声音，这是以赛亚书40章那里讲到，就是当以色列人犯罪，亡国，上帝愤怒，因为他们犯罪，屡戒不听，神将巴比伦灭掉他们，他们亡国被掳了，在他们亡国被掳了之后，他们产生了悔改的心，像申命记里面讲到说，你们到最后被击打了，你们产生悔改的心，在你们被掳以后，你们会重新思念哈耶和华的话啊，这个在申命记30章第一节啊，追念祝福的话。就是我们在痛苦中像那个浪子一样重新想到我错了，归向上帝。各位，你在幸福中也可以悔改，也应该悔改，不是说为你做错，而是为你更归向上帝，更纯洁的心向上帝。所以这是不管你在吸毒的时候，或者你在帮人戒毒的时候，我们几乎都有一种悔改或信靠态度。不一定说我过去错了，吸毒当然错了，你帮人戒毒没有错，但是你发现你帮人戒毒的时候缺少耐心，缺少依靠上帝的态度，也需要去悔改。我们悔改了，回到上帝那里去了。那以赛亚书40章就讲到说，人回到上帝那里去，或者说上帝重新回到以色列人这里，因为以色列人以前离弃他，上帝就把他们丢在外邦人手中，现在回来了，回来了，神的恩典就要神的仆人做一件事，就是修直主的，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修一条高速路，修一条快速道路，怎么样？让我们到宜兰玩得更快乐嘛，更快嘛，让我们到垦丁能够更方便嘛。捷运快速道路我们都懂意思，就是让我们更方便、更舒适、更直接的达到我们的目的地。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两方面，让人更快的、更直接、更完全的回到神这里，也让神更直接、更完全、更快的到人那里。所有人到神那里，神到人那里的一个拦阻就是罪恶，所有克服这种拦阻的就是借着上帝的恩典去信靠他，借着上帝的恩典悔改。那么所以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就是让人去信靠他，让人认罪悔改，使神更快更多的临到我们这里。因为神临到我们，我们才能认罪悔改，渴慕他，也因为神更多的临到我这里，我们就能让他的道更人到他那个路能更直。这是我们今天也都在做的事，但是我们常常做相反的事，我们常常让人去信靠上帝是更困难。哎呀，看到那个牧师我不想信了，看到那个长老我不想信了，看到那个基督徒那种表现我不想信了，哎呀，还有牧师做这种事，还有长老做这种事，基督徒都这么坏，我不要信了。这就不是修直主的路了，这不但不是修直主的路，这叫人跌倒了，这也叫神更不愿意到人这里来而远离上帝哈。嗯，当然都是神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才能改变的归向他，但是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是预备了主的道路的人啊，就是要人知道自己的罪恶，知道上帝的良善而悔改。所以这里讲的就是悔改啊。那这个约翰呢，他的装束呢是像以利亚一样啊，那么他的工作也是像以利亚一样，不仅是以利亚那个时候是叫约翰，以利亚是叫以色列人离弃巴利归向真神，约翰也是叫当时的人，当时人已经是觉得他们没有偶像了，但他们还没有真实的归向上帝，所以约翰就在那里喊。那神所使用这个人也是很特别啊，他所做的工作在旧约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也有讲，就是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这当然是指上帝和人，但是我们人和人之间，当我们跟人跟上帝的关系不好，人和人之间问题也越来越多。就像今天父母的心不在儿女，儿女的心不在父母，对不对？我们好像两代之间冲突越来越多，丈夫的心不在妻子，妻子的心也不在丈夫，这都是我们跟上帝出了问题。这各位回去可以看以弗所书第二章讲到的，我们跟上帝有了嫌隙，我们就跟人有了问题，所以一切的问题解决在我们归回上帝，